带上我们带来这么喜乐的敬拜啊！我想神在天上也喜悦我们这样的敬拜。那这个月是感恩月啊，我们刚过了感恩节，大家都吃火鸡了吗？有没有去 Black Friday 购物淘到宝没有？那现在这个节日啊是越来越世俗化，感恩节呢基本上成了火鸡和 Black Friday 的代名词了。但是我们知道这感恩节是美国特有的一个节日，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数算主的恩典，向神献上感恩的日子。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正在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大灾难当中啊，这个疫情从现在已经有2年的时间，现在全世界已经有2亿6000万人染疫，死亡人数超过520万，影响到的国家196个，美国有，今天我刚查了一下，有将近5000万染疫，有死亡人数将近80万。但是值得感恩的是，我们 CCMC 迄今为止我们有听到有病例。那这个难道仅仅是一个偶然吗？就是因为我们口罩戴得好，疫苗打得早，或者出门出得少，我想这些都很好，但是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有主耶稣的宝血做我们的遮盖，有逾越节的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灭命的瘟疫和天使就越门而过。所以神在看顾他的儿女，看顾他的教会。我们教会其实是开放实体敬拜非常早的一个教会，但是我们主是在时刻的看顾我们，我们有了这个实体的敬拜，我们有了这个主日学，我们还有这个爱宴，但是主一直是在保守这个圣殿，是一个洁净的场所。所以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其实都是不简单的日子，有神特别的看顾和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看顾以色列的既不打盹也不睡觉，所以神在时时处处在看顾我们。当然在这个困难的时期，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有疾病，有各种困难的情况。上周五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感恩的聚会啊，师母呢代替我们当中的一个姊妹做了一个感恩的见证啊，非常感恩。她是李红姊妹，她从今年6月份开始有风湿性疾病，那在疼痛严重的时候，每一个关节浑身都是疼痛，以致她不能站立，必须卧床。但是在病榻上，神是与她同在的神，一直在看顾她、安慰她、陪伴她。在这个时候，这些他所有的痛苦，因为寻求祷告神、祈求神，也让他更离神更近，所有的痛苦都化作了一首一首的优美的诗歌。那在这里我也摘录一首啊，跟大家分享一下。神机是谁在为我祷告？一瞬间有能力进入身体，有如血漏的妇人摸到衣角，摊子拾起被褥欢然跳跃，瞎眼的看见，聋子听到，大麻风得绝境，拉萨路走出坟墓，挣脱了死亡的缠绕，重生的喜悦何等奇妙，是一种如鹰展翅翱翔般的畅快和逍遥，奔走却不疲乏，行走却不困倦，等候中重新得力，皆因弟兄姊妹恒切的祷告 天父的怜悯与安慰的怀抱。2021年8月5日，你开始姊妹在写下这首诗歌的时候，正是我们教会周三的祷告会，在为这个姊妹祷告。当我们在这里为她祷告的时候，姊妹立刻感觉到心里面有一种能力进入到她的心绪里面。当然我们有教会的弟兄姊妹在用祷告来托住她，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在她这个卧床不能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也献出爱心来给她提供可口美味的饭食。在这个地方姊妹也委托我让大家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摆在桌上是美味的饭食，但是那正是弟兄姊妹的一片爱心。我们感谢感恩小组的姊妹在一直在关心扶持我们的姊妹，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成神的天使，在环绕着他的儿女身边。那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在这天父亲的主耶稣，在这个感恩的季节，孩子们来到你的宝座前，向你献上发自心底的感恩和赞美。感谢你从岁首到年终的看顾保守，谢谢你不离不弃的爱，感谢你扶持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走过这个艰难困苦的日子。主，我们也感谢你扶持我们 CCMC走过这段时光，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我们没有随波逐流，反而逆流而上。你赐给我们刚强壮胆的心，向着约旦河跨出了信心的一步，使我们得以进入那应许之地。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主你带领我们再次如鹰展翅上腾，奔走不疲倦。我们把自己作为一个不配的器皿，我们交托主你的手上，求主你使用，也求主你大大赐福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我们今天是到了我们这个 CCMC 使命系列的最后一讲。我们前面讲了领人归主啊，代代相传，持守圣经，建立教会啊。今天我们是要讲荣耀基督。那我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好，是在历代志上16章23到29节，大家一起来。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诉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诉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能力和喜乐在他圣所。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能力归给耶和华， 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感谢主，弟兄姊妹请坐，也求神赐福每一个攻读他话语的人。那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大卫的一首感恩诗，也是一首敬拜诗，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就以感恩和敬拜来荣耀基督。那么我们知道大卫呢，他一生跌宕起伏啊，极富传奇色彩。他是一个牧童，也是一个诗人，他是一个战士，也是一个君王，他也是个先知，是军事家、政治家、音乐家一起。那圣经的诗篇里面150首，这个大卫都写了有一半。那大卫呢，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这个敬畏神、顺服神，他也是一个时常感恩的神、感恩的人。那很多的诗篇呢，都是以感恩为主题的。其中这一首，我们来读一下：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卫在数算主的恩典，有什么呢？有赦免之恩，有医治之恩，有救赎之恩，有怜悯之恩，还有供应之恩。所以呢，整个的圣经里面，感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有超过140处谈到一个感恩的这个主题。那感恩我们为什么要感恩呢？那感恩首先是就是荣耀神，在诗篇52篇23节里面说，要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诗篇第100篇，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存到万代。那感恩是我们做人的一个本分，如果我们不感恩，其实就是在窃取神的荣耀。但是我们人呢，往往是在顺境当中很容易把这些神的恩典当作理所当然的。那去年这个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意大利成了一个中国以外的第一个重灾区。其中一个93岁的老人，他染疫住进了医院，进了 ICU， 用上了呼吸机。那经过医院的抢救呢，他终于脱险了。在出院的时候，拿到一个账单，上面说是用呼吸机和输氧，每天的费用是5000欧元。他看到这个账单，他就哭了。医生护士还安慰他说：“你不要为账单哭，能保住命已经是很感恩的事情了。”他说：“我不是为账单哭，而是我在想到我活了93岁。”我可以自由的呼吸这个空气，我从来没为此付过一分钱，我也没有向神献上感恩。我们今天神这个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我们是在白白的享受。神让日头照好人也照白人，我们天天在享受着神的阳光雨露的沐浴， 我们时常不知道感恩，我们为自己没有得到的在追逐。我们当需要神的时候，我们就向神祈求，但是一旦我们的祷告祈求得以应允，我们很快就忘到了脑后。还有一个故事，好多年以前了， NASA 发射了一个航天器，是一个载人的航天，但是在返回的过程中呢，它就失去了控制，任凭任何的办法都没有办法去恢复这个操控。这时候呢， NASA 就向全体国民发出这个呼吁，请大家一起为这个航天员的这个顺利回归来祷告。那大家都为他祷告，但是后来确实出现了神迹，后来这个宇宙飞船平安的着陆了。这时候 NASA 就非常感谢，我们感谢我们的这个科技人员，感谢我们美国这个强大的这个科研能力，使这个宇宙飞船能够顺利的返航。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在需要神的时候就向神祈求，但是过后就忘了。圣经中也记载了这样的例子非常多路加福音17章里面也记载了，有10个得了大麻风得医治的这个大麻风病人，但是只有一个人回来向神献上感恩，这个人是一个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所以我们在这看到这个不知道感恩的人，8:18-9。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周边也是一样，我们在不知道感恩的时候也是10:18-9。我们在有大多数的事情上，我们都没有感恩。所以人就是这样 ，get forget。神呢就是 give forgive。神在以百般的忍耐在宽容的我们这些不知道感恩的人。人呢往往是为了眼前的好处，得了现实的好处，却失掉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更宝贵的一个东西。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得医治的是10个人，但是得救恩的只有一个人。所以呢，我们眼光不要单单是盯在这个属世的好处上。神为我们属他的儿女预备了更大的一个礼物，更大的恩典，我们不要错过。但是不知感恩也是人的罪性使然。罗马书1:21里面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我们人犯罪堕落以后，我们的眼睛开了，但是我们的心却昏暗了。我们心里知道有神，但是却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是人心里面固有的罪性阻挡了我们向神献上感恩。那感恩呢，也是让人更谦卑。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非常知道感恩和谦卑的人。那我们其实感恩的时候呢，是让我们知道我是谁，我到底是什么样一个身份。所以大卫呢，在这个历代志17章里面也记载说，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神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神啊，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耶和华神啊， 你看顾我好像看顾那高贵的人。耶和华，照我们耳朵所听，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别神。所以呢，感恩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谁啊，也让我们更加谦卑。另外感恩呢，也可以让我们啊知足。那我们人呢，是往往是不知足，或者叫贪婪。贪婪让我们盯着我们还没有得到的，去追逐那些还没有得到的。而感恩是让我们去数算我们已经拥有的，所以我们就会产生一种知足的心。所以圣经里面说，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利。所以感恩让我们知足，知足让我们更幸福。另外，感恩也是神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里面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是用的一个命令式的口气，所以喜乐、祷告、谢恩不是我们的一个选项，而是我们必须要行的一个事情。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凡事这个词就说，在所有的事情上我们都要谢恩。这凡事单纯是指的那些好事吗？也没有不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我们也可以感恩。所以我在周五在这个感恩聚会和我们也在分享，疫情当然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家来说，我们是这个因祸得福。本来我是要回到中国去的，但是因为疫情啊，把我挡在了这里啊，我不能回到国内去。所以在这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啊，我家姊妹是子暖，她也是经历了很多的这个伤痛和疾病。那非常感谢神，让我在这里有陪伴他的时间。尽管我在这里帮不了什么忙，我也不是他治病的药，但是呢，我是他在他患病时的需要，所以感谢神，这是我们要感恩的地方。当然，这样的例子会非常多啊。我想每个人我们都可以去思想这个感恩的地方。好，那我们这是上面呢，我们是以感恩来荣耀基督。那我们下面呢，就讲一下这个以敬拜来荣耀基督。那下面呢是历代志上16:29，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也是下面我们这一个周呢要记住、要背诵的一个经文。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耶和华。那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那什么的叫做敬拜。那敬拜的其实定义呢也很简单，就是荣耀并颂扬神，这就是敬拜。那在新约圣经里面就是很多都是希腊文啊，希腊文里面有两个词来表示敬拜，一个是这个 lectio， 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读啊希腊文，再另外是一个 proskuneo， 这两个词。那么这两个词的话，一个就是将荣耀归给神，另外呢就是亲吻和鞠躬，就是表示我们人呢，我们要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把我们当献给神的来献给他。那另外英文里面这个 worship 这个词的话，它是一个来自于英文的一个古词啊，其实是 worship， 就是 worship 的意思，就是要把神是配得的，他配得我们的敬拜，配得一切的荣耀，配得一切的赞美。所以这是敬拜的另外一个含义。 那么我们中文在翻译这个圣经的时候呢，那、也把敬拜翻译成有几个词啊，叫侍奉啊、服侍啊，就是 service 啊。那我们其实在平时我们也经常把这个 worship 啊叫做这个 service， Sunday service 啊， Sunday worship 啊，就是一个意思。所以这几个词都是可以互用的。那么在出埃及记里面啊、其实也经常我们会听到啊，特别是在实灾的时候，神呢是通过摩西不断的说啊，容我的百姓去，让他们到旷野去侍奉我。这个地方的侍奉呢，就是用的这个 worship 啊，明白。那敬拜的内容和形式呢，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来讲。狭义那就是指我们今天的这个场景啊、主日的敬拜，主日的崇拜。那这里面的形式呢，包括我们有敬拜的团队来带领大家一起来唱诗赞美，还有读经祷告，还有这个讲坛的这个正道，包括一些见证的分享啊，这都是敬拜的内容。那么从广义上来讲的话，那我们平时的灵修、读经、祷告啊，包括教会的各项的服事，其实都是敬拜的含义。其实，在我们平时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只要我们是为了荣耀神而做的事情，也是敬拜。所以，我们的工作岗位也可以成为我们敬拜的场所。所以对真正的信徒来说，真正的敬拜是一个全方位的，它是我们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的方式。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敬拜的重要性。那敬拜呢，是神对他的子民的一个期望。神造人就是要让神来敬拜他，并且在他里面建立这种紧密的爱的团契的这种关系。所以在人类堕落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和夏娃实际上是跟神有这种紧密的关系。但是人在堕落以后呢，这个人呢就远离了神。但是神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来拯救我们，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要恢复这种灵里面的这种爱的团契的关系。所以也就是带我们回到这种永恒里面这种敬拜的关系里面来。那敬拜呢，也是我们人心里面最深的一种渴望。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其实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只要能够自称为人的这个种类，它都在进行着某一种形式的敬拜。所以敬拜的这种渴望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真的这一个原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在造人的时候，他就吹了一口生气在他的鼻孔里，就成为有灵的活人。我们是有灵的被造物，所以这个灵就是我们跟神建立关系的一个纽带。尽管后来我们人类堕落以后远离了神，但是神把这个印记放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只要我们找不到神，只要我们不在敬拜中遇见神，我们生命永远都得不到满足。所以敬拜是我们内心最深的一种渴望，也是我们最大的快乐，最大快乐的源泉，最大的满足的来源。那另外呢，敬拜也是这个信徒最重要的事情，第一优先的事项。在路加福音里面也记载了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啊。这个马大侍奉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 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奉，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那玛利亚在做什么呢？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在听他讲道，那就是敬拜。所以我们人呢，比如说是在忙忙碌碌做很多的事情，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的很多的服事，但是不要忘了，我们第一优先的是敬拜，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献上敬拜，这是我们做人的第一优先。那我们甚至在忙乱的时候，我们忙得晕头转向，甚至有点像这个马大一样。马大他在忙碌以后，他心里有了什么想法呢？有了抱怨，对不对？那甚至说到耶稣的前面去跟前去抱怨，你赶紧的这个指使这个玛利亚来帮我忙。我们教会当中有没有呢？我们有的时候服事多，但是我们的抱怨更多，这些呢其实都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这个不可少的事就一件，我们要选择呢上好的福分，就是敬拜他，这是神给我们的这个要求，也是给我们的一个祝福。那敬拜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终极目的，这是最大的快乐和满足啊。我们信主的人可能都读过哈，叫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那么答案就是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那我们我们的生命都是神所造的。我们被造，刚才已经说了，我们被造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我们试想一下，我们将来在天堂，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在天堂要做什么呢？在唱诗啊，在敬拜啊，对。那有没有打扑克的？有没有打麻将的？有没有看电视剧的？有没有去逛街的？出去逛新街可不可以？我们在天堂里面只有一件事，就是敬拜。所有的施工，最主要的施工，或者说唯一的施工，就是敬拜。所以我有一次跟牧师在开玩笑，我说这个将来你在天堂时，你这个有可能要失业，因为在天上牧师讲道也不需要了，因为神亲自给我们讲道。我们传福音需要不需要了？也不需要了，因为都是得救的生命。敬拜是我们唯一的事情。所以我们这样大家就知道了，我们今天的敬拜其实也是天上敬拜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我们将来天上敬拜的一种操练或者预言。我们将来是要进入永恒里面，进入永恒的敬拜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天堂生活其实就是敬拜。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敬拜。那么历代志上16章29节，这我们已经读过了啊。其实这里面呢是启示了我们敬拜的三个要素。首先呢，一是要荣耀，要归给他；二是要拿奉物来到他的面前；三是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他。所以呢，第五点，真正的敬拜呢，就是要甘心乐意的把荣耀归给神。 那么什么是神的荣耀呢？其实神的荣耀就是他的属性，这里面呢包括神的智慧和他创造的大能。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还有神的圣洁、完全、公义、信实、救恩等等等等。那神的荣耀，他就是其实都已经彰显在耶稣里面。我们没有见过父神的面，但是神通过他的独生爱子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以恩典为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希伯来书1:3里面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决定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神的荣耀，他都是有形有体的住在耶稣里面。当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认识神的荣耀。那第二点，我们凡事都要为荣耀神而做。那么哥林多前书里面10:31里面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那这句话大家都非常熟悉，但是我们能不能做得到？我们坦诚地讲，我们能凡事都荣耀基督的很难，做到的人不多。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所以这个吃喝，这个是不是可以荣耀神呢？我们吃喝都是为了自己的祝福，对不对？为了肉体的需要。那其实耶稣曾经在说到挪亚时代啊，他说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驾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他们全被冲走，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其实神在这个地方不是在谴责我们人不可以吃喝，而是我们无论吃喝做任何事情，都要是为了神而做。那所以我们平时的谢饭祷告重要不重要？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把它当作一种例行的公式，当作一种形式。那其实这个很重要。当我们能够做谢饭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吃喝来把这种感恩和颂赞归给神，是荣耀神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呢，创造宇宙万物，这个月亮、星宿花鸟、虫鱼，各种生物，其实都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那大家可能会感觉到，神为什么要为着自己的荣耀去做这个事情？这个是不是从如果和我为自己的荣耀去做，那大家可能会说我这个人是个很虚伪的人啊，对不对？但是神可不可以这样做呢？这个大家是需要思考的啊。实际上我们首先要知道，其实任何一个被造物，它都是为了创造者的荣耀。如果我们看见了梵高的画，来感叹这个画作的精美，其实荣耀是归给梵高的，对不对？如果我们听到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我们把荣耀归给贝多芬了，对不对？如果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人造的电脑，比如说人的智慧真是了不起，创造这么精美的电脑。所以你看这些被造物，其实它都是为了彰显神的彰显这个创造者的荣耀。那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生命也是神所创造的，所以神创造我们也是有他的目的，有他的旨意， 也是彰显他的荣耀。那大家觉得我在这个地方可能这个一张嘴一闭嘴叽里呱啦说的好像很容易，对不对？我是做这个神经科学研究的，我就知道，因为我的中枢神经系统发出一个指令让我说某句话的时候，那它有很多的这个神经元的这个传递，从突触前释放这个神经递质，与后面的这个突触的这个受体结合，激活下一级神经元，下一级神经元在这个发送电信号到下一级神经元，比方说从多巴胺神经元就到了这个胆碱能神经元，那它有这个胆碱能神经元在肌肉接头的这个地方又产生这个肌肉的收缩，所以我这个一张嘴一闭嘴，喉咙的这个肌肉的这种变化，和包括我这个手脚的这个动作，其实都是非常奇妙。我们这样在这个一转瞬之间，在我身体里面发生了无数次的这种这个电化学反应，生物学的反应。所以当我们做科学，我们越了解这些精妙的机构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其实这个我们的创造实在是太奇妙了。实际上就我在说一句话的时候，我并没有我主动说我要激活胆碱能神经元，我要激活这个多巴胺能神经元，我要激活这个五羟色胺神经元，我不知道，甚至我要说哪句话我也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所以诗篇139篇说，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的肺腑是你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到奇妙可乐。所以我们想一想生命这种精妙的结构，我们是在彰显着神的荣耀。大家觉得，哎，人这个语言功能实在是了不起啊！但是大家知道吗？就像我们说一句话，和小狗汪的叫一声，它的这个神经传导机制没什么区别的。所以，任何一个生物，只要它发出一个动作，发出一个声音，其实它都在彰显着神的荣耀。尽管呢，这些被造物它是处于无意识的状态，在彰显着神这种创造的这个智慧和大能，但是神对我们人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要求，就是我们不能像一般的生物一样，这个就是处于无意识的来荣耀神，而是神让我们主动的、有意识的把荣耀和赞美来归给他。但是呢，我们人很可惜的是，我们堕落以后的人呢，我们反而是拒绝来荣耀神。所以罗马书里面，1:20-21里面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昧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那刚才讲这个生命在彰显着神的荣耀，那我们科学可不可以彰显神的荣耀呢？我们这个大陆背景的人啊，我们往往是把科学自然的放在了一个神的一个对立面。但是科学实际上是恰恰是我们认识神的一个途径和手段。那我们知道科学的使命它是认识规律、运用规律，并为人类造福。这里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没有说科学创造规律？ 科学创造不了规律，对不对？规律其实是自有拥有的。所以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这个开宗明义的一句话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神就是道。所以我们科学所研究的那个规律或者真理，其实就是神的本体。当我们认识到这个利用科学在做各种各样研究的时候，是我们是对神有更深的认识，就像我刚才上面讲的这种机器影像。当我们对这个科学我们了解越多，我们又就是越从心里发出这种感叹和赞美，上帝创造的大能实在是伟大。那我们科学家是不是也可以荣耀神呢？当然是可以。如果我们真的是把每天我们所做的事情归荣耀于神，我们就可以来荣耀他。那我们大家可能也不知道啊，我们这个在对抗这个疫情的过程中，我们现在一个最有力的一个武器是疫苗。疫苗大家都知道什么玩意儿疫苗啊，现在Moderna 和那个 Pfizer 的疫苗都是 mRNA 疫苗。但是这个制剂技术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我们是 CMC 的人知道啊，但我们用了一个制剂技术，就是主要技术叫脂吸体 Lipid。 我们当中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脂吸体这方面的专家黄长老啊，和金天明，就是在这个地方，他是世界上非常顶尖的脂吸体的专家，他是最早啊在把这个脂吸体技术啊推上临床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科学家其实也是利用自己的技术在荣耀神啊。我不知道那个雨敖弟兄有没有来啊？我们当中还有一个另外一位弟兄啊，朱宇敖弟兄，他现在在Pfizer里面做这个治疗这个 COVID-19 的口服药啊，刚刚提交的申请啊，这个很快要上市，这个将成为我们人类对付这个 COVID 病毒的下一个有力的武器。所以上周我在跟他聊的时候，他就说，其实这个病毒学研究啊，在过去这些年都是非常受冷落的。但是在疫情发生以后呢，他在去年被招募到这个Pfizer 里面，开始了这个口服的抗病毒药物的研究。在用不到一年多的一点的时间，这个药物就已经研发成功了。现在他对这个治疗这个 COVID-19 的有效率在80%以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当中这些从事科研的人，其实当我们把自己摆上交到神的手里面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用科学来荣耀神。当然我在讲这两个事例的时候，我都没有征求他们的同意啊，当然我相信他们发自内心的愿意把这样的荣耀和感恩都是归给神的。那其实这也正说明了我们人生的意义呢，就是用四个字来表示：荣神益人啊。那真正的敬拜呢，是以神为中心的敬拜啊，那就是我们要借着基督，依靠圣灵，而不是依靠血气，也不是依靠我们的个人的能力。但是敬拜的对象呢，是我们向着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但是敬拜的目的呢，是以荣耀神为目的的。我们不能贪图人的荣耀，包括我们诗歌讲到这个方面，其实我们都不能贪图神的人的荣耀。我们要一切是以荣耀神为出发点的。但是我们要以正确的心态来敬拜神。在生命记里面特别记载了， 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循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其实敬拜神的正确的心态，首先就是要敬畏啊。敬畏呢，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我们有敬畏耶和华的心，我们就更加认识神，我们对神的认识更加清楚，更加全面，更加平衡。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神，当然也是慈爱的神啊。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往往是认识比较偏颇，我们过于强调神的慈爱，而忘记了神的公义。所以我们要存敬畏畏惧侍奉耶和华，就当存战兢而快乐。所以在神面前，我们一个正常的心态就是要战兢和快乐。其实就像怎么样去理解这句话呢？就像一个小孩子啊，我们在盼望看到爸爸，但是又惧怕父亲的威严，躲在这个门边，想要见，又有畏惧的这种心态。所以我们呢，这是对神的这个态度，我想也是这样。那这里面呢，英文里面我们这个敬畏这个词和惧怕这两个词呢，都是用的 fear， 但是这个中文这个词的话，我觉得这个敬畏这个词翻译的非常好，这个是专门是针对神的。我们惧怕，对于这个敬畏的话，它是一种健康的惧怕，让我们知道神的公义，他是心如烈火，他也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将来呢，他要以神的公义来审判全地，所以我们要畏惧他。但是我们又凭着一颗敬畏的心呢，我们要惶恐战惊，做成我们这种得救的东西。那惧怕的话是属于一种惧怕的灵，是让我们是远离神的。那有了敬畏的心以后呢，我们要过这种敬虔的生活。敬虔的生活，什么叫做敬虔的生活呢？就是我们就是把神来当作神。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啊，其实往往不把神当作神，其实当作我们一个好哥们儿、好朋友。当然，这个圣经里面大家也会说，哎，这个耶稣也谦卑虚己，他来做这个罪人的朋友。但是我们不可以把神从神的宝座上拉下来。神愿意降卑自己，和我们把他拉下来，跟我们同样的平等的位置，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所以我们要把神真正的当作神。这是敬虔的生活呢，就是我们要在王的面前过生活啊，在王的面前过生活。我们经常说神是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我们真的是把神当作我们的王，当作我们的主了吗？我经常想，我们其实神的待遇甚至都不够我们一个小县长的，可能对不对？如果我们要跟一个领导要去会面的话，我们要怎么着？我们至少要提前到吧， 对对，我们不能让这个在上面去等待他们，在等待我们。如果我们要跟，比方说跟这个拜登，我们有一个会面，跟总统有一个会面，我们会怎么做呢？我们要提前准备，对不对？我们要提前到，对不对？但是我们在前面前我们有什么？我们这个我们害怕这个坐飞机晚点，但是我们是不是不怕敬拜晚呢？我们总是不是经常会这个准时的迟到五分钟呢？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是有一个敬畏的心，有愿意过敬虔的生活，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审查我们能不能早一点出门，早一点来到神的殿里面来安静的等候。好，那有了这个敬畏的心，敬虔的生活才会带来这种心灵和诚实的这个敬拜。好，再次我们第四点我们要以感恩为祭来献上这个马拉基书这句话我就不读了我们已经说的非常多了。我们要来拿着供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神也明确要求我们不要空手来见他。那更高的要求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全人的奉献。所以罗马书12章1节里面，我们上次那个袁小牧师刚提到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把全人来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神所喜悦的敬拜的方式。这是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耶和华。我们知道人生圣洁不能见神的面。那刚才这个讲到装饰这个词的话，我们自然会想到我们外在的这个着装啊。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要不要这个注意我们的着装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CCM其实有着装的一个要求的。那这个其中的原则第一条我们可以念一下，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远超出世上一切的尊位，因此与他相会值得我们为他选择最上好的和最庄重的这个服饰。那后面我们原则还有一些具体的这个规范这个就是放在我们教会的网页上，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去看一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可随意我们要注意到着装。当然这个我们现代人这个着装不是最主要的，其实对我们更高的一个要求就是我们内在我们内在是不是有一种圣洁这个彼得前书3章里面也说，你们不要以外在的剪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乃是要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为宝贵的。所以我们更需要的是我们内心那另外一个种敬拜呢，就是在服饰当中来敬拜神。前面我们也讲到了这个侍奉服侍其实就是敬拜 service 就是 worship 那我们经常说这个我在教会里面我看不到有哪些需要我服侍的，或者有的弟兄很谦虚的说我这个没有恩赐没有服侍不了。其实神看重的是我们有没有一个乐意的心。如果我们有一颗甘乐意侍奉的心，神就会把这个我们所需要的恩赐加给我们。我个人呢，我就是一个非常没有 没有恩赐的人，但是今年初的时候，这个执事会安排我，让我带领敬拜，我就是诚惶诚恐。我对自己这个音乐水平啊，我用几个字去描述自己，这叫不着调，不靠谱，这不讲理。说怎么叫我不着调呢？因为我这个我根本就找不到调唱歌，不靠谱是因为我不识谱，对不对？不讲理也是我不懂，根本不懂要这个乐理。但是呢，我们真的是这个存着一颗敬拜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祈求神把能力来加给我们。我们能力不足，我们这个笨鸟先飞，我们提前准备。所以我们在每次敬拜的时候就提前练习，甚至一个月我们就开始为敬拜来做准备。所以我们在这里面也有很摆上的这个弟兄姊妹啊，我们秉灵弟兄啊，非常认真啊，我们每次都要经过多次的练习。那我想我们在这个不知不觉中，我们的敬拜其实在发生了一次变化。我们感到这个感觉，在凭着我们的软弱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神其实看重的是我们这颗敬拜的心。那不光是我是这个水平啊，我们师班的弟兄姊妹当中其实也有很多像我这样这个能力不足的人，或者这三步的对象也不少。但是我们这个师班的弟兄姊妹就是在互相扶持，我们这个音乐指导啊，这个葛红姊妹，每次我们要练习的诗歌，他都分声部四个声部全都录下来，我们每个声部回去都自己的一遍一遍的听。每个星期天，我们在去年开始的时候，我们通过 Zoom 在一个一的过关。所以这样我们经过这一年多将近两年的时间，这样我们师班的所有的这个练习，从来没有才能看到我们整个的敬拜，整个的这个诗班的这个侍奉的这个气氛正在发生了变化。我们也看到更多的弟兄姊妹开始加入到这个侍奉的敬拜的团队里来。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其实我们所缺乏的知识是不是有一颗甘心乐意摆上的心。那我们在服事当中呢，我们要成为神家的人啊。我们在青修会的时候，黄子山牧师给我们讲过啊，我们怎么样成为家人呢？就是我们要身家主，这个有家风啊，但是要做家事。我们在做家事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成为这个神家的男人，神家里面的人。这是我们教会一进门这两个牌子，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啊。这个我们在正面是来敬拜主，这个牌子的另一面就是传福音。这是我们 CCMC 啊，这个一个意象，这是我们一个牌子的两个方面。所以我们教会一定要成为一个敬拜的一个教会，也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也成为一个荣耀主名的教会。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甘心乐意服侍的心呢？我们今天也仍然有很多的岗位需要弟兄姊妹起来服侍，包括我们的敬拜的团队，现在尽管人很多了，我们仍然是欢迎更多的弟兄姊妹来加入到我们服侍的团队当中来。好，那我们今天的讲到呢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在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将我们从世界里分别出来，成为主你的儿女，成为主你的门徒。求主你的话继续来建造我们 CCMC， 让我们 CCMC 成为一个敬拜的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 成为一个能够承担大使命的教会，也成为一个能够荣耀主名的教会。求主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